欢迎大家加入。那我们
对
今
啊。
天就直接开始。今天很荣幸欢迎到我们的 Hen 学长。对，现在是麻户，然后今天刚下班。那我们今天主要就会针对就是成为麻户的动机啊，如何成为麻户，还有麻住的一些工作内容跟待遇，还有就是之后如果你想要成为麻户的学弟妹，今天也欢迎是利用聊天室的部分来向学长做提问。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Hen 学长。
嗨，大家好，谢谢 YJ 今天的邀请啊，就是来跟大家讲讲，就是最近这一阵子啊，当麻糊的一个心情这样子。那首先，我看你说想要成为麻糊的动机哦，基于现实一点来讲，麻糊的其实就是这会 combine 到有点刚我们后面提到的薪资待遇的部分。麻醉护理师他是属于进阶护理师的工作，所以其实讲白一点，大部分我所认识到的学长姐们的想法，最基本来说的话，就是像说，第一个不用轮班的次数会相对来的比较少一点。那其次的部分的话，就是在薪资的部分的话，也会比临床护理师来的多一点点这样子，大部分就是大概我认识十之八九的学长姐都是这样的想法。那我个人的话就很单纯，当时其实除了麻糊在做选择之外，坦白说我有在急诊这一块我有在选。那到最后也是因为在薪资上面的话来的相对之下来的比较多一点点啦，所以才想说，那不然就来当麻糊。然后因为我是公费生的身份。所以我们是训练的时候就有薪水，但相对之下就要签一点点合约跟医院这样子。
先学长那时候是进临床工作，可能大概几年的时间之后，就选择想要转麻糊
基本上的话，我个人大概一两年啦，但是其
啊。
实因人而异。我们大依照目前的专师的一个想，专师的，就是麻醉专师来讲的话，他是要求要2年的护理年资加2年的麻醉护理年资才可以担任专科护理师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在临床工作至少也是2、3年以上的话，才会比较建议去转进阶护理师的部分。如同我们一般常常在外面看到什么外科 NP 啊、ENT、NP 等等的，事实上工作年资都还是要一定带来转，会来得比较好一点。那
了解，
这块就会延后到你后面的那个问题，叫做如何成为马虎。
对，大家都很好奇，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会马虎？
对，事实上，目的应该说在我们先不讨论专科护理师化的麻醉护理师护理的部分，专科化之前的麻醉化护理师的话，就是事实上就是各医院自己去招聘，那就有点类似像说我们一般去应征病房护理师啊，又或者是应征急诊护理师等等的这样的方式，然后会有一些公费生的训练，还有一些是自费生的训练。那公费生的训练跟自费训练应该很明白，就是自费生就是你要付钱给医院，那但是你不享有任何医院的福利，就福利和薪资。假设我今天付了3万元给医院，我就等于我去我就是纯学生的身份，我去医院我就会当学生，但是我执照要是登在那里这样子。那相对之下，公费生你就是那一间医院的员工。那但是你享有那间医院的福利，但同时你要跟那间医院签约。像有一些医院可能签个，我最近麻醉专科护理师学会公告，有一些可以签到4年到5年
哦，
哦。
四到五
那
年，
如果你提早离职，就会有赔钱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等于他是要去报名一
你
个
说。
课程的东西，然后去接受训练，然后再拿出来一个新的 license 的概念吗？
应该是说护理师的 license 上，应该就是有点类似，你知道协议透析护理师就是洗肾护理师吗？
有洗肾我有听过。
对，洗肾护理师他就是洗肾护理学会发的那个资格证明嘛。那一样，我们是各医院认定的麻醉护理者合格的训练合格证明这样子，一样类似这样的概念。那目
了
前
解，
专科化之后，就是等于是你还要再去考一个专科护理师，
所以现在麻醉护理师已
大概
经
是
变
这样
成就
子。
是 NP 的概念了，
他已经是 NP 了，
已经
对，
现在已经
目
是
前好像
NP
考了，我好记得好像已经考2届了吧，2次了，
了解。像麻醐的工作，麻醐的话，应该就是在开刀房嘛。那它实际上的工作内容会包含哪一些啊？
事实上这样来讲好了，麻醉科的工作范畴，开刀房当然是主轴啦，很当然的，这理所当然的，开刀房是主轴，也就是大部分普罗大众大家所知道哦，病人就是要上全身麻醉、半身麻醉等等的。但事实上，除了这一块之外，麻醉科的工作范畴还包含所谓的疼痛科，我相信应该三种应该也有疼痛科的门诊和疼痛科的服务了。对，然后另外的话，像说。PCA，你应该实习的时候有遇到 PCA 的
就他
学
们
长
自
姐。
己按的那个，
对。然后另外的话，无痛肠胃镜，
然后无痛肠胃镜，
还有坊间的减痛分娩。
减痛分娩是。
对，事实上麻醉科的业务，还有麻，其实麻醉科业务还有麻，从这个病人进到这间医院准备要做手术的麻醉术前。到麻醉术后都会有麻醉科的范畴，所以其实它整个是一连贯的概念，不是只有说哦，我今天只有在开刀房这段期间去做这样的业务，而是你从麻醉前到麻醉后，甚到麻醉中间，以及麻醉后的疼痛控制，或者甚至是它不是不像不是，纵使它不是一个。开刀的病人，但是因为他可能长期有疼痛的问题，所以他可能需要麻醉科去协助的话，就会有疼痛各管等等的部分，这一块都是麻醉科的工作范畴。所以其实麻醉科又是蛮多元的，它不是只有我们想象中的就是麻醉而已。
了解。
对，那你还有提到待遇的部分，对不对？
对，就是大家很好奇，说那到底待遇会不会有什么，对，会让学生想要去的那个落差？
我觉得。还蛮，每一间医院不一定哦，真的比较难跟你讲。大概，但是会比现，当然你一个新进跟一个新进临床护理师来讲的话，当然还是有一些落差。大概有些医院会开个五，有些医院开个六，那当然每一间医院不太一样。那还会取决于像我刚刚提到的，你有没有专科护理师等等，这都会影响到你的薪资待遇。那有没有夜班啊？有没有上夜班等等，这都会影响。那至于。待遇如何真的很吃医院，但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讲，如果你是自费学，如果你是学员的身份的话，基本上薪水都不会太好。也就是说，你薪水要好的时候，是要在你完成学员训练之后，才有可能慢慢的加上去。如果你是在学员的身份来讲的话，薪水基本上就是一个。跟临床护理师，甚至比临床护理师还低，甚至如果是自费训的话，你会连薪水都没有。大概就是会差在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学员这段期间的薪水来讲的话，是蛮难熬。我也认识还蛮多人在这段期间非流掉的，因为你可能要自己去负担一些健保费啊等等的。像说，我认识有一间是在树教医院工作的学院，就是因为经济关系，可能没办法完全。对，事实上还蛮多人会卡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那个月是很辛苦的。
所以
而
他
且
受
你
训
也知
时
道是不
间，
能拿去外面打工哦，
哦，不能哦，
因为你要执照会被直登。
对，
对，你说受训时间
就是
是？
对，受训时间会因为不同医院会有不同的长短吗？还是他有其实有大概的一个 range？
目前的话，因为专科护理师话，所以有标准化了，所以还是要等专科护理师相关的规范出来，看他的条文等等的。专科护理师之前他没有强制的规范，甚至在好几百年前的产物，也就是说是资深、很资深、资深的学长姐那一代，甚至有麻训班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可能他是当你在医院训练，然后可能训练几个月，然后到临床实习，然后就变证书，也是有这种东西的产物。但是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很遥远的学长姐的一个产物了。现在已经没这东西了。那至于刚刚所提到的那个要训练多久这一块，每大概平均都会落在一年到一年半，甚至到2年左右啊。但是因为还会有服务合约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公费生的话，你可能还要跟医院签服务合约。像我个人看过，有些人也签到4年的合约，去训练后再签4年的合约，所以其实一次可能就吃了5年。
哇，
对，
4年，
对啊，你4、5年之后，你还舍得离开那间医院吗？
对啊，这样子
因
真
为
的
你
是，
的特休、年终、年资。 大概就是会差这样子。
刚刚有人在留言区说，就是马户专科化之后，现在是不是在吵，就是薪水好像没有跟着调涨的问题？
这个哦，这有点敏感呢。因医院而异啦，我只能跟你讲，专科护理师话的理论上来说，听起来薪水应该是会有一点点调整啦。但是，以我知道的话，可能是调整的没有很多啦。就是因为讲白一点，每一间医院不一样。那以我所知道的，我说的不是我们医院，而是其他医院的话，以我所知道的某些医院来讲的话，因为他的麻醉护理师他给的薪水原本就是算很比较多一点点了，所以当然你专科化，你的顶也不会到哪里去，你不可能加到哪里去，因为对你来说，他对医院来说，他的成本，他给你的护理师成本，他就会到哪里，他当然不会给你很多啊。那当然还是要看每间医院的制度跟规划啦。对，比较难是说专科化到底有没有。不过如果说一间医院的一个这个单位全部都是专科护理师的话，那当然相对之下可能没有像内外专科护理师来讲的话这么的明显有薪资上面有落差，因为就不一样啊。你原本就是专责在麻醉的护理师啊，你只是变成多了一张专科护理师证书而已啊，你执行的业务并没有改变啊。
对，
对啊，你想一下，病房护理师有办法有，你想一下病房的 NP 跟病房护理师工作内容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今天麻醉科护理师跟麻醉专科护理师工作内容是没有落差太大的。那当然，你说薪水会有多大的 gap 在？站在一个医院的经营者角度了，我们不帮医院讲话的状况下，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医院的经营者，我也不会给太大落差，因为其实你的职业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对，
对啊，这是相对的问题。
这样需要单位的麻醉护理师的数量会大概会落在多少？会很多或很少？
你说一个医院的一个
对，大
单
概
位吗？
就是一个医院麻醉护理师的那个
以
人，
以以我们医院来讲的话，我们医院有100多个啦，
100多个。
对，还包含学院，就是包含学院、包含恢复师的话，大概100多个。那有一些医院的话，如果是小医院的话，可能会少一点。那如果大医院的话，当然，我记得龙总好像也有100多个，有蛮多个的。对，目前我所知道，大部分都是一个班旁。不是一个小数量，但是如果你去看那种地区医院的话，又或者是那种区域医院的话，可能相对之下就比较少一点点。因为单位也没这么多啦，讲白一点。对啊，
那需要在当马户的时候遇到什么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哦。
吗？
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差不多都这样哎。工作应该是说遇到每一个地方工作都会遇到一些你觉得比较难，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撞墙期啊。你就像我不知道 YJ 你自己有没有印象，你是以前去机护实习，又或者去一个新的单位实习，或者是你过去来一个新的环境工作。你应该会觉得或多或少到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说，到底不，你不知道到底在干嘛，甚至是你会有一种觉得，所以说，怎么做好像怎么错那种感觉。我觉得不管什么工作，最大的困难点都是在这个撞墙期的时候。这段期间过，可能就会好一点点。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其实我个人是真的没有遇到什么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对，反而是我在当一般护理师的时候，遇到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倒是有。
想想现在 当一
对，
般护理师遇到什么深刻的事？
就是有一个医师是就是外侨，
外侨。
他是 VS 三是外侨，然后他就会讲一些比较特殊的英文名词，就像说 "No more say like"。
谁来？
对，然后你就你到底在说什么？然后之类诸如此类的，反正就沟通上有，然后会开一些很奇特的 order，就像说可乐用可乐 NG 管灌之后，1个小时后再把可乐抽出来丢掉。 印象很深刻，对，这印象真的超深刻。那不然就是还有什么什么特别的用药，就像说它会可能 A 加 B，可能 A 跟 N B 的药，其实上不，它不应该是一起给，但它就是啊，这还是一起给，而且还 IV push。对，大概就是会遇到，我大概是在一般护理师期间遇到比较特别的状况，这反而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
哇，
对，
这样都没有出事哦，
不好说，这就有点尴尬了。当然，我只能说我没有出事啊，但是我只能说我不知道那位医师现在有没有出过事。对。
那这样学长工作到现在，觉得就是目前在马户的生活跟自己一般护理师的生活最大的落差会在哪边，或是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应该是说麻醉护理，如同我们刚一开始在影片开头就会讲到，麻醉护理师相对之下，他的轮班的状况会比较少一点，他大部分的人会加在，就是开头的班。但其实我们会比较像是开刀防护，我相信如果这边有开刀防护理师有在听的话，应该开刀防护理师也知道会有加班险的东西。那跟临床护理师比较不一样的是，临床护理师是没有所谓的加，应该是说他的加班费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才会有，就是讲白一点，就是你要拿到加班费，可能是要跟护理主管，又或者是跟护理部有一些申请啊等等才有机会。但是在我们这边，我们麻醉科跟开刀房来讲的话，因为我有加班险的这个东西，所以基本上的话，加班是一个常态。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哦，我今天加班，但是我没有钱，没有这件事。对，这是比较大落差。那除此之外，就是轮班的次数也会来的比较少一点，就是比较不会像那种，一下子白班，一下子大夜，比较不会这样，比较少啦，比较少。对，就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工作的话，就是最大工作上最大落差就是临床护理师比较偏向于 teamwork，也就是说，我今天这个 station 里面可能有四个护理师，我今天事情不是做不完，这四个护理师大部分哦，可能这个东西这人会帮他，这人会帮他。但是麻醉护理师，你这个房间就是只有你一个去顾一个这个病人。那当然，如果你病人有状况，那当然另当别人请求帮忙支援，那当然另当别人。但你事情做不完，那是你自己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用一句我学姐跟我讲的话，会比较孤单呐、啊。
比较只有一个人的。
对，我学姐说会比较孤单。对，就是你个人要自己去扛错这一切事。当然有事情你还当然在麻醉，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护理师的角色。如果发生什么事，如果病人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状况的话，还是要跟麻醉医师讲。就变成说比较不一样，像 station 通常会有一个住院医师或 NP 在嘛，啊，你自己就是 NP 啊，你自己就是麻醉护理师啊，所以你自己要去解决问题，自己要去跟医生讲，这就是比较大的落差。
了解，那像你刚刚提到说，因为麻醉护理其实工作范畴很广嘛，就是有疼痛科啊，然后到术前麻醉评估，然后可能又在开刀房里面。那就是实际上，譬如我即将去上班，那这些工作是原本都分配好吗？还是说，其实你今天去才知道说我可能要去哪里？
我们医院的做法是，当然当天的工作岗位还是有可能会调整。那每个月班表出来的话，每个月月班表出来，你大概你会自己关录音，知道就是说，哦，你可能要去哪里？对，但我们每个月会有周班表，然后跟你讲你可能你理论上你的工作岗位在哪里。但如果当天临时的人力调整，就像说，今天有人请假，或者是当天人力上面有比较需要哪边需要资源的地方等等的，可能相对之下就会去做一些调整变动。那因为你的每，在变成说，其实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你要很熟悉每一个工作岗位。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说疼痛科，那可能是疼痛科管，那可能它就是有比较专门的疼痛科管师，那疼痛科管师他们就是专门会去处理这一块，那可能也就不会去轮到这一个。但如果说你今天是其他岗位都要会的，那当然他如果说你今天去你可以去支援一下麻醉咨询嘛，那你可能就得去，你就要随时你要自己去 handle，你要永远记得这个工作岗位你要做什么事。 那有一我不知道我们我不知道其他医院有没有去把麻醉护理是分科啦，但我们医院是没有特别分科，除了像心脏外科之外，其他但是心脏外科的也大家也都要会，只是说有会有专门的护理师在做，会有专门，所以会有比较专门的在 handle 那一块，但是其他护理师也要会这一块，所以我们医院的麻醉护理师事实上是每一个科，从骨科啊什么一般外科、直肠外科什么的，你都要会麻这样子，这是我们医院的做法。
哇，那这样
但我
也
目前
是，
听说好像其他医院也是这样子啊。
这样也很厉害，等于十八般武艺都要会的感觉。
因为就能力上面的调整，我刚看有人说周班表，对，就是周班表。我不知道，我记，因为我在临床护理是没看过周班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周班表这名词？
周班表，
对，
一周排一
对，就
次。
是一个一周会出一次班表，然后上面会有工作岗位。
哦，哇，好特别啊，周班表。
对，就是对，但是我们月班会有一个月班表，我们班表会有月班表跟周班表。然后当天会有白班，对。
哇，有月班表，又有周班表，所以，是
然
月
后
班，
当天又有白班，
又有白班，都班
对，
表，
对。所以就是，其实它的变动性是相对之下，可能不像一般护理师，可能就说哦，你就是 fix 在1到5，第一床到第五床，不太像这样子，就可能这东西是会是有变动性的，对。
主要是听起来变动性真的是蛮大的，我觉得相对于一般护理师来讲，
所以压力也比较大，对，所以压力也比较大，对啊。那
那
你想要加入麻醉科吗？
这个
有兴趣吗？
因为其实我们班还蛮多有兴趣的人想要加入麻醉科，因为他们觉得麻醉科比较稳定吧。就是不会像一般外面的护理师，可能会处理很多杂事之类。可是这是当然是就护生目前的角度来看，因为大家都是还没有进临床的新人，对。所以这样听下来，其实来讲，其实麻醉科其实也非常的需要一个很厉害的技能呢、欸。就是对，因为感觉他的压力感觉比一般护理真的大蛮多的。以目前这样听下来讲。
应该是说，麻醉护理师的一个状况下的话，会比较建议以护生如果想要来当麻护来讲的话，会比较建议事实上还是走个急重症病房，大概急重症大概就像急症 ICU 大概来个2、3年会比较合适一点点。那就是你同时要麻醉科会同时你要有一点点内科的概念，也要有一点点外科的概念。所以有些人有人有被问，我有被问过说你觉得麻醉科到底是内科还是外科？我觉得两个都要懂。两个都要会，对，就是你没办法说哦，你就是内科，你就是内科，你是外科，你就是外科，因为你要知道外科现在的状况，还有外科可能引起的并发症，然后病人的内科状况你要怎么处理？对啊，必备技能是 ACLS 啊，
S 也
现在
是
可以确定跟你讲，现在全台湾的麻醉科应该都有这个规定，
急重症 S 也是，
对，这是一个。麻醉护理师的一个比较常见、比较需要的东西，学校会有选修，在今年全国麻醉科都有吧？对啊，但学校有没有选修我不知道，一定没在学校。但是训练医院这个东西的话，确实会是一个未来会是有规定的，就不像说以前来说的话，你想你的医院要会开就会开，不一定。现在就是要经过麻醉专科护理师的评鉴规范，然后你是一个麻醉专科护理师合格的训练医院，你才可以提供训练。
提供训
所以
练，
可以上他，对，这也可以上台湾麻醉专科护理师学生会上面会跟你讲说，目前哪一些医院有在招学员，那可以透过这个管道去找到你想要去的医院，看有没有最近在招生。今年会定下来，对啊，陆续在评鉴中，但因为要看疫情啊，我觉得疫情问题也是一个会被问号的东西。
像疫情的话，有影响到就是像就是在工作上面的一些。routine 嘛，或是
疫情哦，当时因为疫情当时有会降载，那当时疫情期间的话，比较特别是我们还要去外面支援，包含快筛啊、挖鼻孔啊等等的。那我听说其他医院啊，就是某些医院的麻醉护理师还要去支援那叫什么？隔离病房，
隔
就
离
是
病房，
COVID-19 专责病房。 对对对，
哇，
也是有，
嗯，
但也是，对，我们医院也有一些护理师去，急诊急诊啊，住院在快筛，甚至疫苗站啊、筛检站等等都有，万能的麻醉科。
对啊，这是哪里有战争当然去救火的感觉。
104、111的人力相对之下比较，因为你要先我通过训练，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医疗院所都会公告在麻醉专科护理师学会里面，所以事实上是从专科护理师学会里面去查会来得比较快一点吧，因为104、111不一定是及时的职缺啦，对啊，因为我有看过有一些医院他开了一辈子，然后开了很长一阵子，然后都没有关过。对，永远都在找学员。
嗯，算是专科护
对，
理师
所以
协
其
会
实
为主这样子。
应该是说那地方他会有最直接的跟你讲说，OK，你要怎么样去投履历，然后他的简章内容是什么，都会有写。那大部分就是除了面试之外，还有笔试。
哦，还有笔试，嗯。
大部分的入职考试是有面试加笔试，然后才有办法去参加学员的训练。大部分是这样子。对，我来看看还有人说什么神奇的东西。
大家有问题可以在那个留言处留言，或是右下角个问号也
有
可以
些
留
医院
言。
会公告，有些医院，对啊，没错啊。所以，但是麻醉专科护理师学会相对之下是比较多医院的走向。那，对，他刚这位 CURRYTU 他讲的我都有讲到，就是包含自费跟公费的部分。对啊。
嗯。
那每一间医院都有招啦，那其实都可以看看。那反正接下来就是专师化嘛，那专师化就是看状况，每一间医院就不一定，要看到时候它的条款啊等等的有没有相关的规范。那不是每一间医院都是训练一年绑2年哦，这不是每一间医院都这样，也是有训练一年绑3年的。
哦，不太一
对，
样。
像我们就是，像也，可能。这位学长学姐的看到的医院比较，可能他看到刚好都是这样，但是像我自己就是训练一年半绑2年到3年的合约，我自己是这样了，训练一年半绑3年，对，所以比较不一样，对，因每一间医院而异，比较不像留言讲的这样子，
嗯，
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对，群里面有问题，快点在下面留言，及时需要帮你做回复。小奶当初
看看哦。
是从哪里得到这些马虎的资讯啊？其实大家好像比较少在学校会就是得到一些相关马虎资讯，可能也是进了临床之后慢慢问学长姐才会知道。
应该是说当时我会参加麻醉护理师的话，当然第诶、欸，当然是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些讯息，然后当时就想说，好像也可以去试试看的心态。然后，但其实我一开始进临床的时候，我就有在想说，那个进临床的时候，我就想说要参加麻醉，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家人就有人是做麻醉护理师，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过，事实上，因为我家人还蛮多人是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的，
哦，嗯。
那麻醉护理师也是有人在做，然后当时就想说，那就可以往这条路发展，就走着走着就好，就这样了，对，就走到这里了，对对对，就只能说是有点耳濡目染的概念吧，对，一点点，但更多的是当时急诊跟麻醉科，就如同我刚跟你讲，就是这两个一直在选择，一直在选择，才最后才选这样子。
那小雨怎么当初没有想去急诊？
当时为什么没想去急诊？有啊，我之前一开始我在急
哦，
诊
最一
啊。
开始是在急诊的，嗯。
对啊，我们单位还蛮多是在急诊走了一阵子过后再过来的。好，我刚看到有人说，一般外科病房的帘子有没有用？是有用的哦，我也是有看过，儿科病房转来的。事实上，我觉得每一个工作，每一个科别。都会有它的用处，就像儿科，我们会有儿童麻醉啊。那急诊的话，会有急重症的业务啊。那急诊的部分，但是我觉得，但是如果说你要哪一个最像麻醉科的话，是加护病房最像，因为我们就是一台闭式的 monitor，然后就是 keep follow 它的 vital sign，所以相对之下 ICU 可能会更像于麻醉的 care。 那一病房的话可能就是一比八去照顾，可能比较没这么像。不过你说你的年资有没有用，你的年资是绝对有用的，不会磨灭说你过去的工作经验。但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走麻醉科的话，事实上是建议走急重症，相对之下会来得比较顺手一点点啦。顺手度来讲的话，对，建议走，对，没错，所以我刚刚说是急重症来得会比较好一点，对啊。但是病房没有不行哦，绝对没有不行。你的过去的护理经验都是你很好的养分跟经验，那你都可以应用在未来的一个故事。对，那应届不是没有，应届我也是有看过，但是应届的讲白一点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但是未来在专科护理师化，因为有二加二的年资规范，可能这块医院就会来的用比较少了，甚至是没有。因为年资上面就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规范。你看还有人讲什么？
那像有推荐的书籍或是网站，就是可以给譬如护生或是可能想要转到麻护的人可以去参考的
哎，没有哎，我只能，如果你要说麻醉相关的书，我可以跟你讲有什么书啦。对，但
麻醉
是
的。
对啊，就是就这个，对啊，就如同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4年要2年的麻醉护理年资加2年的麻醉护理年资啊，就是二加二，就是4年。分享一些临床
临
的故
床故
事哦。
事，
我真的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哎，我医那个外科医师的字很丑都看不懂，这样算故事吗？我是爆了什么料？临床倒是我觉得都可以看看啦，主要就多看看。如果说你要不要，你还在犹豫到底要走哪一科，又或者是要走哪一个病房，我觉得都好。我觉得不是，我只能说麻醉护理不是一个唯一的选择，那每一科都有每一科自己的特色。那哪一科可以走得久，哪一科可以走得比较稳定，又或者是哪一科可以走到一个让你觉得，应该怎么讲，走到一个让你觉得可以安心啊，又或者是可以让你走到一个到退休，这是符合你的生涯规划，我觉得就选择哪一个单位。护理工作不是一个。麻醉护理工作不是一唯一的选择，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麻醉护理稳定啊，等等的。但换一个方式讲，牺牲护理你稳不稳定也是稳定啊，那加护病房稳定也是有人做到退休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我相信很多人想要来麻醉科，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麻醉，甚至我知道有些学弟妹的想法是，像现在麻醉护理连专科护理连是今年是最后一年还没有绑。还没有规定，就是有点落日条款的概念的状况下，硬要来的，我觉得都可以再多想想，是不是真的是符合你自己希望的或想要的，再来做决定。因为毕竟对你来说，对别人来讲，这都是别人的职业，但是对你自己来说，这是你一辈子的想法，这样子。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换，是可以来当麻护啊，但是你个人。有没有想清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很多人在学人期间就飞 U 掉了，就是没有想清楚。为何想当麻护？刚当麻护时有什么想法吗？会有学长学姐制吗？护理工作大部分都还是有学长学姐制啊。
对，
对，这应该每一间医院应该还是都有啦。对，学长学姐制还是都有的，所以这点是。真的，那请问麻醉护理出国的那衔接上有没有什么困难？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只能说，我知道各个国家对麻醉护理的定义有不一样， 那这一块可能还是要去看。我知道像日本好像就跟台湾的不太一样，这就是真的要看各国际的规范。但是因为你今天是护理师的身份，你说你能不能去考 RN，这绝对是可以的。只是你去那边当了 RN，你是不是做麻醉护理工作？我不知道。对，护理真的很多人，对啊，不要局限自己，真的，你可以想认真想想看，像植护啊、麻护啊、洗肾护理师啊、RCW 啊，甚至是到一般外科病房啊、加护病房等等，都是自己的选择，所以其实都是一条路啦，真的，就不要局限自己。像你说，你很多同学想要，那他们有真，因为还没真的踏入临床过，那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我觉得都可以想清楚。作为马虎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准备什么？我还是觉得要有一些些的年资会来得比较好一点点。那准备什么吗？还是要一点，我觉得是要一些工作经验。那另外在病人的生理学上，可能也要有一点点概念。那药理学上也要一点点的概念，内外科也要一点点。讲白一点，它其实真的比较像是ICU 的照护，所以一个 ICU 的护理师该具备的，你可能没有办法像 ICU 这么专精，但一个 ICU 该具备基础的能力还是要有。对，好多人留言了，应该没有吧？美国有 CRNA 的学，应该是美国硕士班有哦，那就是有啊，对呀、啊，那就是有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对啊，因为每个医院，每个我还是那我还是说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自己的规范呐、啊。那至于能不能，我真的不知道。我坦白说，我真的不知道。当住院医师在各个房间流动，当住院医师在这个各个房间流动，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台湾也是这样子，甚至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真的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台湾就不可考的时代了，甚至麻醉护理要去执行医师的业务也是有的，就很久以前的事啊，过去式啊，故事，鬼故事。
鬼故事
对，但不是我遇到的，是很资深、很资深、很资深、很资深的学长姐讲的鬼故事。对，麻醉医
麻
师人数
醉
不
医师，
够啊，所以人家这样薪水才高啊。
所以我想问，就
好
是
像。
如果所以麻醉医师跟麻醉护理师的关系是跟一般护理师，跟一般的专科护理师跟一般医师的是一样的概念。
有点类似诶，因为其实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但是更大的是一个伙伴的概念。因为其实麻醉护理师要会在房间帮麻醉医师照顾病人，然后有事会跟麻醉医师汇报。所以其实麻醉护理师跟麻醉医师有点类似像工作伙伴的概念，也就是说麻醉有点类似像医生的眼睛啦，医生的眼睛，医生的手去帮忙做这些事情。对，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概念，但是。是不是像一般病房的 NP 这样哦？讲真的，工作内容不一样。我不会帮忙，我不会帮医生开 order，我不会帮医生说哦，医生叫我给他 NT，我不会这样子。我是就照顾这个病人，然后一般有需要时跟医生回报，给相关的药物，病人血压高给血压药等等的诸如此类的。然后在麻醉状况下稳定病人的生命真相，病人的呼吸道处理。等等，这一块是麻醉护理师的工作，那跟病房可的 NP 跟医师的角色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落差，不太一样。
了解。
我刚看到有一句我比较兴趣的，当初读护理要决定麻护了，还是之后医院分配呢？现在在哪一间医院我不会讲，医院待遇哪一间我刚刚有讲到，每一间医院因医院而异啦，5、6万到7、8万都每间医院都有。那当初读护理就决定麻护了吗？当时读护理就有这个选项在，因为如同我刚刚说的，家里有一些人是从事医疗相关工作的，所以麻醉护理这一块工作，我比别的同学来讲的话是比较早知道的，所以当时确实这是我的选项之一。医院分配吗？没有，医院不会帮我分配。我知道台湾好像台湾是不会帮人家分那个的吧，分医院。 我可以提供去台湾麻醉专科护理学会上课的新纪元资料，很好啊，就是大家互相交流嘛，对啊，反正就只是一个职涯分享的概念而已，没有，我也没有比别人强，就是大家聊天嘛，我很紧张诶，第一次做这种事，对，什么都没准备，我有考虑在读研究所，哎，我有。我有，我坦白说，我的确有考虑要在读研究所这件事，那也会持续的做这一块的准备，看今年能不能考上。
所以，就好像是马户相关的研究所吗？还是其实是户有什么特别想要？
目前麻醉相关研究所只有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麻醉，的护理研究所里面有麻醉护理组，那其他的医疗人所没有。但你研究所你未必要走麻醉护理啊，你也是可以走其他的啊。就像说，阳明的护理研究所里面也有资讯护理组、才能护理组、社区护理组、妇幼护理组等等的，所以其实不一定是要走所谓的那个麻醉护理组这样子嘛。对，那我刚看到有一个大家留言，那科大跟大学护理是出来差很多吗？那什么满足不已之数？我记得你是国防的嘛，对不对？国防医学院是大学体系，我是宏光的，我是科大体系，所以其实没有不一样。你考到护理师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有 license 都一
应
样。
该是这样说，对，因为你有 license，你就是国家认证的护理师，没有所谓的不一样。我只能说每一间医院，哎，不好意思，对不起，每一间学校做的教学方法可能会略有不同。那像我们学校。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有没有，但我自己的学校，我们毕业之前是要完成 OSCE 测验，OSCE 通过之后才有办法去做考试。但我有听说过科大会更着重于实际操作，但大学好像我目前听说好像也都会有 OSCE 相关的，对不对？你
有
们有
大
吗？
学，我们也是。我们学校可比较特别一点。我们除了 OSCE、EMT One、ACLS 这些，我们都会接触到，就是一定要考过证照的部分。
我们是没有强制啊，但我们确实也都有开这样的课程，在 AMT One、ACLS，甚至我们有开 ETTC，然后很久很诶、欸，在某一年的某一届也开过职业卫生护理师，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每一间学校的特色都不一样了，重点是你考到国考才是重点，
对，
对，剩下你管你读什么大学，其实都一样了。军舰岩大学欢迎你哦！我也希望考上，我是蛮想考上的啊。对啊，来看看你的 topic 还有什么？想给陈伟学弟妹的建议啊，就是想清楚吧，因为只工作是自己的，人生是自己在过的。那没，我跟你讲，这个工作很好，你未必觉得很好，是。有可能我觉得这个工作很烂，你未必觉得很烂。我觉得还是要找到符合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工作，才有办法说真的什么样的工作是最好的。那临床工作上嘛，就是在因为你一开始不可能去特殊单位，你一开始一定是去一般病房或是急重症单位，比较常见，会开刀房。那我们先撇除开刀房这一块。急重症单位来讲的话，或是一般病房来讲，你同时会接到不一样科别的病人，你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科别，你喜欢的工作，再去做进阶的选择。那又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在急诊做了一阵子，他觉得急诊真的是符合他自己喜欢的、自己想要的，他可能想要一路走走走走走，就走到急诊 NP，也是大有人在。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建议就是。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再去做决定。因为毕竟有一些东，像麻醉护理师来讲的话，一次就是签个2、3年、4、5年去，那有可能违约要赔个好几十万，那不值得这样浪费啦。所以想清楚再做选择，可能会是比较好的。来看看哦，最好先到大医院去待1、2年之后再去考其他的。我只能说很多人有这样建议，最好先去医学中心待个几年。我说我不是麻醉护理师，我们先 把最后一次这一块放旁边。很多人这样建立，就是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先到医院去工作个大医院工作个一两年，甚至三叉补习班的老师也都会推荐你去医学中心工作个几年这样子。但是你医学中心的生涯，我应该说，我个人也是这样建立。但医学中心的环境跟压力，还有大医院的环境跟压力，是不是你自己可以负荷的？如果真的不是自己所负荷的，甚至借此影响到你自己的身心问题或是生理问题的话，那你有没有这么强制必要性呢？我倒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想。我倒觉得没有一定要这样做，只是说如果你今天想成为马户，那势必会面对到类似这样的压力存在。那如果你自己都在这样的工作下，你是没办法去 handle 这样的压力来讲话，那成为马户是不是适合自己，就要想清楚了，就可能没有这么合适哦，因为压力会更大而已。自费跟公费是哪一种？我是公费，对，我是公费。我觉得那个。对啊，就是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跟走向。如果是公费生的话，就是你会绑约跟那些医院绑约啊，你训练完会跟那些医院绑约，不用再自己找工作。但是如果你是自费的话，就是你要毕业的，你拿到结业证书了，你再拿着你的结业证书，有些医院会直接跟你说，你要不要跟我医院继续续聘下去？像速教医院就会。在他体系下面去让你去选择他，你可以去哪一间医院，或是想要去哪一间医院。那通常也都会有跟你讲说，哦，哪一间医院现在有缺啊，叫你去哪一间医院，像新开的速教医院等等的。但如果是大部分的自费生的话，就是你之后再自己去找工作这样子。公费虽然绑年资比较有保障，但一年的资有学不到不同的刀或不同外围的麻醉。这个他是在说明，好像也没什么好回答。但我也知道我们医院就是什么都要会啦，就是公费虽然是公费，但所有的紧急刀啊、DAA dissection 啊、外围麻醉啊、科外的镜检啊，或者是说喀斯顿啊、麻醉等等、牙科麻醉啊等等，我们医院都要学。对，其实就比较没有这样问题。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忙回答到这个问题啦。一定的年资会学到不同的刀或不同的紧急或外围的麻醉是什么意思？所谓的外围麻醉就是包含镜检麻醉、牙科麻醉、喀斯顿的麻醉，或者是说ICU 的科外镇静麻醉。哦，re re，在 bedside reopen 的麻醉等等的这一块，确实不是每一间医院都有做。那当然，你在比较没有在做这一块的医院，你就会比较局限，不去学到这个东西。像 CBS 也不是每间医院做到，有些医院像它还会分成哦，你可能麻醉护理第一阶你能够上哪些刀，麻醉护理第二阶你可以上哪些刀也是有的。那当然相对之下你就会被局限住。那这块就是很吃医院的政策了。那目前我们医院的话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什么都会，
会。
他没有让我们做任何的选择。对，但如果。站在一个如果我今天是医院的经营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确实也会希望我的麻醉护理师什么都要会吧，因为这样才有办法把人力用到一个最大化，才不会一直都什么东西都被局限住。选择护理师大约是成为哪方面的护理人员，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决定？我觉得看你个人嘞，这个。选择哪样哪方要成为哪个方向护理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决定的话，倒是真的也是，还是那句话，但是那是你的人生，你自己什么时候做决定都可以。那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在临床工作到2、3年之后再去做进一步的选择。那还是要看你个人怎么想，说不定你每天都这样想，每天都这样想，然后想一想5年10年就过了，你说不定就 freeze 在那你原本那个单位那一刻，成为比较资深的护理师也是大有人在啊。我们两个长得很像吗？
哈哈哈
有吗？
哈哈，
如果不当马虎，想当哪一颗？还是那句话，急诊。
急诊，
对，我还是会回到急诊去，但目前应该是不可能的啦。建议4到5年麻醉各科照护较为熟悉，应该是说在一基本上学麻醉，大概虽然我们学完之后，但也是待个4、5年来说的话，才有办法把真正的麻醉学到一个完整啊。麻醉虽然我们训练期间结束，但大部分的学长姐都会建议至少做个5年的麻醉，这样才是最完整的一个，你才会看到更多的刀，该需要更完整的照护。但是其实医疗日新月异，你未来再去其他医院、其他医疗院所，在其他地方，你还是会遇到你没有认识的刀、没看过的刀，那就是多学多看，反正新的东西一定都会一直会存，一定会日益推新，所以你一定会很多你过去没看到的。那你就是要去进一步的去学习，不是说你今天毕了业，或是说不是你说今天 training 完没事哦，我就结束了啊，我就是流血啊，其实没有这件事。就像护理人员在职教育一样，你还是要去 update 你自己的新知识，不然久而久之，可能你就会觉得为什么现在东西你都没看过这样子。麻醉急诊刀一个月很多吗？一年又是？供多少？不喜欢打夜班。我们每一间医院不一样了，那我没办法回答你要几个班，但我们医院来说，我们会有人，大部分的大小夜会有人付，大部分会有学长姐喜欢包班啦，所以相对之下我们比较少，一个月，可能就是大概顶多有4、5天到一个礼拜这样子。但是大夜班人力真的缩减比较少，那我们还会有 on call 班，所以。你就算你今天没有大夜，但是你大夜有可能是排 on call 的话，也是有可能会被扣出来的，假日也是会，那假日也是排急诊到的，所以能力也会来的比较少一点点，比较不会像一般常见的这样去绑说一天要几个人上班这样子，比较不一定。对啊，所以其实。每一间医院的训练都不一样，我只能说，在医学中心的训练还是有医学中心的好处，它可以学到刀比较多，但是压力也比较大。那刚当麻醉护理学院的时候有什么挫折？挫折哦，我觉得因为什么都是新的啊，所以其实我要给学，如果说今天这样的说法要去做一个总结的话。我要给想要来当麻醉护理师的学弟妹一个想法，就是不论你今天在其他地方的工作年资多久，也不论你今天有多少的工作经验，不论你今天的年纪，不论你今天在其他单位做了多久的事情，做多大，做到 N4 啊，做到 team leader 都好，其实来麻醉护理，因为你是一个从零开始的状况，就是把自己归零去学习，但是。不要忘记护理的本质存在，因为你虽然你还是护理，但是你所有的专业都是全部重来的。那挫折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最难的是术式诊断很难背啦，
术
真
式
的。
诊断，
术式
术
就
哦
是
术手术的
这
术
个，
就跟诊断，
然后一长条英文，然后一长串你讲不出来的中文，我觉得这是最难的。相信你应该有。共鸣。
那
刚
个，
就刚我们刚到一个新的单位实习的时候，就拿到一本手册嘛，
哦对，
这样的意思。
列出这个常见的诊断
对，然后
方
手册就
式，
会有那个常见的诊断名字，然后处置，
对。
然后叫什么名字哦。对，那个是最，我觉得最大，但很挫折，那考试很挫折。
操作者，
对呀、啊，好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来看看有没有人问什么问题，好像没有人。大院这个学比较大压力的，对啊，没错。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想去做麻护的话，我真的觉得不要怕辛苦，就是往大医院去。那未来学到比较多。不过，因为现在专科护理师的话，所以它有标准化的课程规定啦，所以应该这个问题是会比较缩小了。对，因为标准化之后，麻醉护理学会跟麻醉医学会都会有共同的一个标准化的训练课程，所以基本上的话比较不会像过去发生的问题。但是大医院会不会学到比较多？我相信还是会有一点点落差。 一定还是会，只是说可能比较不会像过去的断层这么大。有吗？我们两个真的长得很像吗？我对这句话真的。
但这是褒义还是贬义？不行，
对
我们
啊，
拿着提问来说清楚。
可以请问一下，提问那个人可以再说一次吗？可以再讲一次工作内容吗？是好，麻醉护理工作的话，简单来说，它的范畴不是只有你想象中的术中的照顾啦，它是整个麻醉的照顾，包含术前的照顾、高术后的照顾、疼痛科的服务、疼 PCA。哦，包含术后的房事麻门诶麻诶麻醉前评估，然后麻醉后的房事恢复师的照顾、术中的照顾、疼痛科的照顾、PCA 的照顾，还有一连串跟疼痛跟麻醉相关的照顾，都是属于麻醉科的范畴。对，包山包海啦，真的。我甚至最近才看过那个，最近才不小心看到，原来也有人在麻醉科在外面开诊所，麻醉医师在外面开诊所的。我说，
哇，
哦，原来麻醉医师也可以开诊所。
对啊，麻醉师开诊
对，
所，那他这样是要做麻醉评估？
疼痛，
哦，疼痛，哦，
疼痛，
对耶，疼
疼痛
痛
控
的，
制。对，我这，
哦，
而且他诊所开很大间呢，我到现在还是很惊讶。对，
哇塞，为这
为
个
什么会
学
想
到
答应
好
这
多
次的
了。
直播？为什么答应这次的直播啊？就是反正就大家来拉比赛啊，我也是很突然的被告知。对，我是被告知的身，我是被告知的状况，我完全没有选择。对，反正我觉得就这样，反正就爱胡乱嘛。虽然我很真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以上都在胡言乱语啊。如
意
果
思
讲的胡言乱语，真的很抱歉。
没有，今天
对。
认识到很多不同的马后，我之前都没有机会听到这一些，真的很感谢学长。
对啊，我刚看到那个有讲很多麻醉护理，好像是一个，他好像是柯瑞，柯瑞好像是在做那个麻醉识别证吊带的那一位。对啊，我是红光的，Hello。如果是什么时候考研究所，大约什么时候开准备哦？哎呀，这又是另外的话题了。研究所一年大概，我记得一年是2招啦，一次是下半，两次，一次下半年度，一次上半年度。那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单位的有，可以跟单位主管沟通好了，因为其实要去考研究所也会，也是要单位培养你，但不然你要去读书也是蛮辛苦的。什么时候开始哦？至少大部分都还是会建议工作个2、3年再去，会比较好一点。算被强迫啦，没有被强迫啦。会遇到难搞的病人吗？难沟通的算吗？就跟一般护理工作一样，你还是会，因为
难沟通的。
我们不像那种人家说的，反正关起门来就都不用跟病人讲话，没有，我们还是要跟病人去沟通，包含术前的评估。我们讲，哎，反正推进开药房之前，我们还是要跟你讲一连串的微教，或者是说，甚至要跟您说说相关的自费项目，对，要请你花钱来自费，当然就还是会或多或少遇到这种的，会不会难搞病人就一定会有啦，反正任何工作都会遇到神奇的，7-Eleven 也可以遇到神奇的客人嘛，一样的意思，对啊，我记得你好像隔壁班的，你是谁啊？
遇到同学，
很难。真是尴尬，可以私信我没关系，但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
对，大家赶快去追踪学长，希望穿个 IG 睡觉科的日常。
对，虽然都不是很，真的很懒的话，想到的时候才开始乱画这样子。转学考建一好，科大转科大，哦，这个不是我的专业呢，这个问错人了。科大转科大，你要什么系转？应该是什么系转什么系吧？科大转科大，我真的不知道护理系转护理系吗？那你可能学分有一些东西要重修，会延毕哦。你想清楚了吗？我觉得大家问的很多问题啊，那包含一些人都在提到那个，对，包含有些人提到研究所的
研
问
究
题啊，
所的，
包含很多人提到那个转学考问题啊，等等的，还有哪一科会比较好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那件事，就是总归一句，就是你个人的职涯、你个人的生涯，你想清楚了再去做决定，不要 做让自己会后悔的事。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已经选择了一个另外一条路，那你未来又想要走回这条路的时候，你也不要后悔你过去的选择，因为你过去的选择都会变成你现在要往新的路的养分。也就是说，像我过去也有曾经在非护理工作过。那在非护理工作过的这段期间，我学到的东西能不能用到我现在的护理工作？事实上是有的，所以我觉得都不要抹灭自己过去的经验，包含刚有人提到病房能不能，我觉得不要抹灭过去自己的经验，因为过去这个经验都是成为你未来成长很重要的养分。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让自己觉得说你选这个就是遗憾，其实没有什么遗憾的东西，只是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而已。好像偏离话题了。
就这句话，今天最重点、最重要，真的，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人生上面必须得一直谨记在心里面的。
对啊，我觉得真的不要有觉得太大的后悔啦。对，我个人的心得。对，好，最后回答一个问题，我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术前麻醉风险的忌日。事实上，我们在麻醉科来讲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叫做美国的麻醉医学会的一个标准，那叫 ASA 的分级。那 ASA 分级大概1到5级，那1到5级，每一科都会有每一科分级，那包含一些死亡率啊，包含等等，它都还会涵盖到你的一些有没有一些像说 DM hypertension 等等的慢性疾病。你过去开过什么刀等等的，那基本上 ASA 1级的死亡率大概0.06到0.08%，二级大概0.47到0.4，一路到51% 的 ASA 5级。那 ASA 6是移植的病人，就是已经脑死的病人。那 ASA 5就是其实不论有没有做手术，都预计在24小时内有死亡的风险。然后 ASA 1级就是，哦，我今天就是我也没什么特殊疾病，哦，我可能只是鼻中隔弯曲来开刀，我这辈子第一次麻醉，我这辈子没有长期吃什么慢性疾病药物，那可能就是 ASA 级，大概是这样的分级。那如果大家未来在走向这一块的时候，事实上每一间医院的麻醉同意书上面都有跟你讲 ASA 一什么意思，二是什么意思，三什么意思，一路到五，哦，都会有这样的意思。那事实上如果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看。那如果你的刚问这位这个问题的同学，如果说是家人遇到这样问题，又或者是你周边的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事实上你在麻醉咨询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你的麻醉医师来做咨询，他都很乐意的给你解释你的麻醉分级落在多少，然后风险有多少。我相信大家都，那每一个麻醉科的伙伴都很乐意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这确实是你的权利，那也是你应该知道的。对，啊，我还想回答一个问题，刚学护理有迷茫吗？
哈哈，
其实有诶，就是因为有迷茫，所以才去做其他工作啊。但后不后悔去做其他工作？事实上有后悔，但现在后不后悔？现在不后悔，因为你会发现，你一路一路一路这样过来，你会发现真的没什么后悔，因为这些东西你都用到，只是说你会在什么时候用到这样的经验而已。那所以我刚刚最后才会讲说，不要去后悔你过去做的种种决定，包含你走过什么路，因为这些路都会成为你自己未来的一个未来着重的养分在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今天真
还有
的
什么问题吗？
很感谢学长花了1小时跟我们讲了很多马户的一些事情。对，今天影片我会保存下来。对对对，就
虽然后面都偏离话题了，
是，要说实
没
话，
这么多事可以讲啊。
我一开始想，我们可以讲1个小时嘛？哎，其实默默的1个小时多
我很努力，我很努力撑到1小时。
真的，谢谢学长，真的。
不
大。
会，那 YJ，听说你什么时候考国考？
我今年7月底
明年
国
吗？
考，今
今
年，
年，
对，今年
加油！
7月底，我会努力的，
快了，快了，
我要成为护理生
真
力
的，
军，以后再向
加
学
油，
长请教。
加油，加油！一定要考到，想办法考到执照，执照才是最重要的。
对，
只有执照才是一，执照只是一个开始，但没有这个执照是连开始都没办法开始。
对，真
对，
的。
对啊，
大家
真
一
的，
起加油！
加油，加
谢
油！
谢学长，谢谢，
不会，谢谢 YJ，谢
下
谢，
次，
拜拜。
拜拜。